和珅打开第一个匣子一看，惊得他是倒吸了一口凉气。原来啊，这里边是一柄青铜剑，通体漆黑发亮，剑刃在灯光下闪闪发光，这是地地道道的古漆黑。他小心地捧起来仔细观看，只见上面篆刻着四个字，李斯真用。这李斯大家都知道啊，是战国时期秦国的宰相，那也就是说这柄剑是李斯曾经用过的。旁边还刻有回字不到头的零星花纹。与古董这一行啊，和珅可以说是行家里手，他一看就知道这是地地道道的战国古剑，的确是李斯曾经用过的，价值嘛应当在10万两白银以上。坐在和珅对面的吴氏见他两眼直勾勾地盯着那柄剑发呆，不由扑哧一笑说，哎呦，这是什么物件啊，哪个铁匠炉里淬火过了头，黑黢黢的，哎，这东西也拿来送礼。和珅没理会他的话，只觉得心头突突直跳，他又打开了第二个匣子，里边却是一方端砚。这砚台本身并不出色，但是砚座砚边那都是用厚厚的金子镶嵌的，看这样子足足用了5-6斤黄金，黄澄澄金灿灿的，耀人眼目。这一来连吴氏也放下了手中的活计，瞪大了吃惊的眼睛。和珅觉得自己的手凉冰冰的，还微微有点发抖。他看了吴氏一眼，又打开了第三个匣子，里边红绫包裹挽成了个喜字，拿起来轻飘飘的，展开一看，原来是几张银票，都是10000两面值剑票计兑的龙头银票，下边还有一张纸，上面写着通州东关屯庄园一座，佃户124家，田土3200亩，长院牛棚羊圈马棚猪圈等一应列于丹后，庄头郝发贵率财计钱粮上人、针线上人、作坊上人并护院庄丁12名恭叩主子和珅大人金安金福。不用说，这等于是又赠送了一座庄园呐。别的不说，单是通州3000亩地就值50来万两银子。和珅看着后边密密麻麻的庄园财务详细清单，只觉得头晕眼花，连上面的字迹都看不清楚了。他失神地放下那张纸，心里一片空白，呆呆地看着灯烛出神。吴氏见他这样，笑着说，哎，我说你发什么呆呀，还能有难住你的事儿？和珅这才回过神来，指着那三个匣子说，你可知道这份礼值多少钱呢？告诉你吧，80万两银子。吴氏正在那鞋底儿呢，听见这话不由一惊，一失神竟然扎住了手指，立刻冒出了血珠。他一哆嗦，赶紧放下鞋底儿，把手指放到嘴边吸着，吃惊地说，哎呀，我的老天爷呀，这国大人怎么这么有钱呢，送礼竟然这么大方，你究竟给人家办了什么事儿啊，要这样谢你。和珅长出了一口气，他一向觉得自己在官场上市面上混，也算是见过世面的了，可是万万没想到督府大人们送礼竟是这样的手面，这可是道台府厅官员们望尘莫及的。既然他肯出这么大的数，那一定有骇人听闻的事儿求自己帮忙。他心里很明白，先前刑部那点子事儿啊，那根本就不值一提，国泰准是有什么大事儿要自己帮忙。可是如今 自己是一员微末小吏，能帮他什么忙呢？想想百思不解，他叹了口气说，嗨，哎呀，这国太的鼻子比狗还灵，耳朵比兔子还长啊，他是见我如今在万岁爷跟前走得动，预留个地步罢了。此刻和珅已经想明白了，他不想在吴氏跟前露出小家子气，便话头一转，无所谓的说，嗨，行了行了，这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啊，东西啊你先收着，他们肯定还要见我细说的，一切呢都等将来见了面再说，能帮就帮，实在帮不了啊也没法子，东西退给他就是了。吴氏莞尔一笑，我呀就佩服你这一条，天下的事儿拿得起放得下，这样的事儿要是搁在小气量的人身上，嘿，怕是骨头都下酥了呢。对了，你接收崇文门关税差事的时候啊，那一笔遗财怕也有七八万两呢，原来呀放在家里一直没敢动，这几年咱家天人进口的摊子越来越大，奉钱月例那都是寅吃卯粮，已经动用了5000多两，我看那钱放着也是个死钱，不如放出去收点子利息，还能补贴家用，你说呢？和珅却笑着说，嗨，那几件东西啊当初还是我的一块心病呢，几万两银子的东西竟然是既没有主也没账可查，如今看来和眼前这几个匣子大约是一回事啊，因为来不及办，两道里都败了，又都不敢说，这就是老天爷成全我和珅了。吴姐，这钱你不能拿出去放债，传出去名声不好，用你的名或者是连连的名开个当铺，那可是个长流水的进项，家里也就宽裕了。说着把那三个匣子原样包好，隔着桌子打量着吴氏，只见他穿了一身藕荷色的对襟狐绸褂子，一头青丝梳理的光可见人，蓬蓬松松挽了个发髻，露着雪白的脖颈，这几年日子过得舒心，原来黄巴巴的脸已经是白里透红，虽然年近40，但脸上仍然是一点皱纹都没有，特别是一笑，脸颊上两个酒窝时隐时现，着实妩媚动人，撩拨的和珅有点心猿意马起来。吴氏并没觉察和珅神情的变化，只是一边做活一边笑着说，用我的名儿，那感情好了，可是你就不怕我起了黑心昧了你的？说着话一抬头，见和珅正色眯眯地盯着自己看呢，不由心头一颤，脸腾的一下就红到了脖子根，急忙放下手中的活计，讪讪地说，你的茶凉了吧，我去给你换换。说着偏身下了炕，和珅没言声，回身撩开窗帘往外看了看，雪花还在不紧不慢地飘着，满院子洁白一片，静得连一点声息都没有。回过身来，正好吴氏端茶过来了，和珅笑眯眯地接过茶杯放在炕桌上，不等吴氏转身，便一把拉住了他的手，颤声说，吴姐。吴氏像触电一样浑身一颤，他想把手抽回来，可是和珅握得太紧了，他连抽了两下没能抽动，不由脸色绯红，急忙转过身子没言声。和珅站起身来，慢慢地搬过他的肩头，把他揽在怀里，抚摸着他的秀发，吴姐，你说这么着好不好？吴氏半推半就的依偎在和珅的肩头，觉得浑身软瘫，连一点力气都没有了。过了好一会儿， 才小声说：“嗯，这么着，不好，叫人见了，算是怎么一回事呢？”他嘴里虽然这样说，但却情不自禁的抱住了和珅。和珅索性把炕桌推开，把吴氏抱到了炕上。吴姐，我的好姐姐，想死我了，早就想报你的恩呐，可是咱们天天见面，你竟然让我等了几年。这吴氏啊，已经是寡居多年了，今儿被和珅撩拨的欲火中烧，一旦冲破理智的闸门呐，就再也顾不了什么羞耻了。他紧紧抱住了和珅的脖子。男欢女爱自不必细表，过了一会儿，鱼水之乐淋漓尽致，两个人都出了一身大汗，兀自相互拥抱着。和珅笑嘻嘻地说：“吴姐，怎么样？”吴氏没言声。吴姐，在三塘镇你洗澡，我偷看来着。我早知道，当时只隔了那么一层薄薄的木板，你不知道我有多急呀。那你为什么不过去呀？你呀，过去你肯吗？不知道，也许会一耳光把你打出去呢。那今天晚上怎么肯啦？还是不知道，哎，大概是饱暖思淫欲吧。看来我也学坏了呢。哼，你呀，那更坏，占了我的便宜，还说是报恩。说着话，俩人起身整理衣冠。吴氏打火点着了灯，他只顾梳理着头发，不敢正眼看和珅。和珅倒满不在乎，从背后搂着他的肩头，笑嘻嘻地说：“吴姐，切，做都做了，还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大家子都这样，没什么大惊小怪的。哎，往后啊，隔个十天半月的，我来一次，可好？这样呢，我也报恩了，你也不寂寞了，怎么样？”吴氏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，回身一边替他整理袍褂一边说：“你呀，叫我说你什么好呢？哎，既然你这样待我，那我只有死心塌地地替你何家出力了。哎，不过咱们可得说好，人前人后要正经点，连连也那么大了，家里上上下下那么多人，一个个贼着呢，叫人看出点什么，大家脸上都不好看，不是？再说了，太太和长二姑平常待我都不错，这样做总是有些对不住他们，万一叫他们知道了，心里会不受用的。”嘿，你呀，总是替人家想那么多，别忘了，这是和珅府，老子提起裤子不认账，就算是被摁住了屁股，哎，他们又敢怎么着？惹恼了我，一纸休书赏了他，看吃亏的是谁。我在外边和陈西西、魏宝宝好，冯氏、长二姑都知道，敢放个屁吗？只知道每天给我吃补药。不过话又说回来了，你说的也有道理，家和万事兴嘛，咱们小心着点就是了。刚说到这儿，就听外边传来了脚步声，踩着雪地咯吱咯吱的朝上房走来了。吴氏急忙隔着窗户问：“是刘全家弟妹吗？”就听窗外有一个女人回答说：“啊，老爷在吴姨这儿说事儿吗？外头我男人传过话来了，说有个叫海宁的大人来拜，问老爷在哪儿见。”还没等吴氏说话呢，和珅说了：“啊，你带他到这儿来吧，就在吴姨西房见他，这里暖和，说晚了我们就歇西屋，你就便知会会议厅那边一声，不用等着我了。” 那女人答应着去了，和身处无事，扮了个鬼脸，一笑说：“嘿，今儿个可真是老天成全咱俩呀！哎，待会儿啊，晚上我就住你这儿了
啊。”
吴氏红着脸打开他的手，嗨，你们男人呐，可真是的，这种事儿也，怎么说呢？家里大太太、二太太，外带上房的梅香、兰妮儿，外头又有什么稀稀薄薄的，还不够你出火的？怎么像个饿狼似的？哎，我给你打盆水，把你的手好好洗洗，怪脏的。别叫客人闻出点什么味儿来。说完又冲外边喊了一声：“蔡家的小慧，老爷要在西屋见客，掌灯往炕底下加些柴炭。”一会儿就听外边有人应声，和珅挽起袖子来到水盆跟前，嬉皮笑脸的把手放到鼻子底下闻了闻，笑嘻嘻的说：“啊，真香啊，是麝香味儿。”话还没说完呢，就听外边有人笑着说：“
哈哈哈，我不但给你带来了上好的麝香，还有冰片呢。”
和珅和吴氏不由吃了一惊，和珅指指门外，冲吴氏扮了个鬼脸，便快步出了上房。只见一个中年男子站在门口，生的是五短身材，白净的面皮儿，不是别人，正是海宁。和珅笑吟吟的出了门，冲海宁一拱手说：“
哎呦，海宁兄，好久不见，还是那么精神呐。”
海宁也急忙举手还礼，叫着和珅的字儿：“
哎呦，志斋兄，三日不见，当刮目相看喽，今非昔比，我呀得给你请安呐。”
和珅一把拉住了他，笑着说：“
哎，得得得得得，行了行了，你我之间就别扯那些虚套了。忘了在宗学里受罚，一条板凳，我跪这头，你跪那头了，可以算是患难之交呢。走，快进屋说话。”
海宁一边跟着和珅往里走，一边说：“
哎呦，志哉兄，这么晚了，打搅你和夫人的好梦，真过意不去。可是我明天上午去礼部，还要去吏部再引荐，下午就要去赴任了，今儿再不见呐，那就没时间了。”
俩人进了西屋，分宾主坐定。和珅笑着说：“
嗨，哎呀，不瞒你说呀，海宁兄，我如今忙得昏头转向的，起居都不分时辰了，刚刚还在写折子呢，累得头晕眼花的。哎，你来聊聊，正好可以换换精神，待会儿再接着写，也不误什么事儿。来呀，给海大人看茶。”
吴氏在隔壁听了他这番话，差点没笑出声来。丫头端上茶来，和珅这才在灯下仔细打量海宁，觉得他的精神不大好，看上去好像很疲惫，脸色苍白。一边吃茶一边笑着问：“
哎，老兄，你怎么看着精神不大好啊？哎，是不是赶路太急了，累着了？你上回来信收着了，想着你就要调差了，横竖是要来京引荐的，就没给你回信。贵州粮道虽然说是肥缺，可是毕竟离家太远了，你回家一趟，家里人去看你，来来回回的，挣那点子钱呐，都买到了，花到路上去了。奉天府虽然清淡一些，但却是要缺，那里勋旧贵戚多，皇上也经常回去扫墓，升官那是很容易的事儿。哎，我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把你弄出来，可是看你信中的意思，好像还不大如意。哎，你究竟是个什么想头？说说看。”
海宁苦笑着摇了摇头说：“
嗨，哎呦喂，我不是为调缺的事儿，说这贵州粮道是个肥缺吧，哎，那一点不假，就是不贪， 每年光是旧粮换新粮往来运输的折耗就有五六万的进项。我四十出头的人了，钱也挣得差不多了，倒是官职再有几年提拔不上去，那就得怄死在那儿了。所以到奉天我是愿意的，我是生孙世义的气。嘿，原本和他说的好好的，我走了之后粮储道的缺只给我内地补上，上下打点礼也送了，银子也没少花，下来总有几十万两呢。嘿，头天说好的第二天挂牌子，哎，可是当我们兴冲冲赶去翻台衙门，可挂出来的牌子却不是我那地儿，而是李纯英，你说气人不气人？和珅不以为然的一笑说，嗨，就为这事儿啊，不值当的，这在官场上那是常有的事儿，什么稀罕的？哎，志哉兄，你是不知道啊，啊，我钱也花了，可是这缺又没补上，这心里当然别扭了。我就到巡抚衙门去问，几个师爷书办也都莫名其妙，都帮着打听，闹了半天，您猜怎么着？那个李纯英把贵阳三春楼的头牌婊子陶春娘赎出来，送给孙世义做了五姨太，连头面首饰一并奉上，花了十万两。再一问，嘿，感情这李纯英是广州总督李世尧的远房叔伯弟弟。听到这儿，和珅已是心如明镜，他拍了拍海宁的肩头说，哦，你这么一说呀，我就明白了，你的银子没人家多，根子没人家硬，自然争不过人家了。你原本是讷亲相爷的包衣，可是讷相坏了事儿，你的靠山就算倒了，免不了受人欺负。再者说了，李世尧和孙世义，那是穿一条裤子还嫌肥的朋友。李世尧调任京城，孙世义想补广东总督的缺，这事情明摆着的，李纯英就是一个子儿不花，孙世义也得把梁楚道的缺给了他呀。依我说呀，心字头上一把刀，你就忍一忍吧。海宁不服气的哼了一声，哼，那我也不是省油的灯，我就带着我的内弟儿到巡抚衙门去见他。平时见了面都是有说有笑的，甚至还开玩笑，嘿，可是这回见了面还突然跟我打起官腔来了，说梁楚道是军需重中之重，没有军功保举不能补缺，那李纯英是经吏部兵部考核过的，两部特别推荐，所以难以推辞，说要派我内地到黔西运粮道上去干，干两年倒出来调个更好的缺就是了。嘿，我当时就恼了，说大人不是正在运动广东的差事吗？到时候是不是要我们到广州去给您当哥什哈呀？他一听也恼了，端茶送客，结果不欢而散。他顿了一下又说，可是昨儿我到兵部吏部去打听，嘿，感情两个部门根本就不知道李纯英是个什么人，到你府上来你不在家，又去了怡亲王府给五王爷说了一遍，嘿，王爷当场就臭骂了我一顿，说你小子真他妈没用。我一看那孙世义就不是什么好东西，看人下菜碟迎奉拍马那是一把好手，上回进京各王府跑遍了，在乾清门见了我避开走，这样的混账东西得好好整治一下，写折子来，我给你呈到皇上跟前。何大哥，我虽然挨了王爷的骂，可心里着实痛快。和珅已经完全明白了海宁的来意，他是要来向自己讨主意，于是和珅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之中。